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，太祖圣穆皇后柴氏，是行州龙岗人，出身豪门大族。太祖地位低微时，在洛阳听说柴氏贤良淑德，便娶了她。东都事略张永德传记载，周太祖的柴皇后原本是唐庄宗的嫔妃，庄宗去世后，明宗遣送她回家，走到黄河边，父母来迎接她，正遇大风雨，在旅店住了几天。有一个男子从门前经过，衣服破烂，不能遮蔽身体。柴氏看见他，惊讶地问：“这是什么人？”旅店主人说：“这是马步军使郭劝。”柴氏觉得此人非同一般，想要嫁给他，向父母请求。父母生气地说：“你是皇帝身边的人，回家应当嫁给节度使，怎么能嫁给这种人？”柴氏说：“这是个贵人，不能错过。我把行囊中的钱财分一半给父母，我自己留一半。”父母知道无法改变他的心意，于是在旅店中成了婚。所谓的郭劝就是周太祖。太祖壮年时喜欢饮酒赌博，好行侠仗义，不拘小节。柴氏规劝他过分的行为常起内助的作用。世宗皇帝是柴氏的侄子，年幼时谨慎老实，柴氏非常疼爱他，所以太祖收养他为自己的儿子。太祖曾睡觉时，柴氏看见五色小蛇进入他的颧骨和鼻子之间，心中诧异，知道此人必定尊贵，更加敬重后代，但未等他显贵就去世了。太祖即位后下诏书说，情义之深没有超过配偶的，礼节之重没有大于追封的。我在位时思考此事，抚今追昔，河州的美好品德仍传颂着官居的诗篇，归瑞的大名比不上煌煌的尊贵，要行盛大的册封之礼，以表达追念之情。已故夫人柴氏世代有美名，神灵降福，她以柔和的仪态和礼服，芬芳如娇兰，秉持贞操选中内功，名誉光照史书，美好的风范留在家门中，有益的言论有助于规劝。深深怀念她忘妻的艰难，更加感叹时光飞逝，正要将开启帝业，她却突然辞世。应当在宫中证明，使她的光辉映照大地，可追命为皇后，并令有关部门确定谥号，准备礼仪册封。之后有关部门上谥号为圣穆。显德初年，太祖神位入太庙，以柴氏复继于其室。淑妃杨氏是镇州真定人，父亲杨红玉任真定少尹。东都事略杨廷章传记载，父亲杨红玉年轻时在貂裘碑捕鱼，有人把两只石雁交给他，翅膀一左一右，说：“我是北岳使。”说完不知去向。这年生下女儿，就是周太祖的淑妃，第二年生下杨廷章。当和硕三镇全盛之时，所属疆域由守帅控制，所以年轻美貌的女子都被选入王宫。杨妃年幼时以良家女子身份被选中，侍奉赵王王戎。张文礼之乱时，杨妃流落在外。唐明宗在藩镇时收录流亡失散的人，安仲会保护杨家，使他们得以做官，父母就把杨妃嫁给同乡时光府，不到几年就守寡了。太祖在辅佐汉朝之初，正值圣穆皇后去世，听说杨妃贤良，就以礼聘娶她。宋史杨廷章传记载，有个姐姐寡居京城，周太祖地位低微时想娶她，姐姐不答应，太祖让媒人传言，恐吓逼迫，姐姐告诉杨廷章。杨廷章去见周太祖，回来说此人相貌异常，不可拒绝，姐姐便顺从了他。杨妃和睦宗族，抚育孤儿，在家庭内助方面很有功劳。晋朝天福末年在太原去世，因而流葬在晋郊。广顺元年九月追册为淑妃。太祖共有一后三妃，到松陵建成后都商议陪葬。当时因杨妃的灵柩在贼境，未能迁葬，世宗便诏令有关部门在松陵旁边预先建造一座空墓，等贼寇平定后就办理丧事。显德元年夏季，世宗征讨河东，果然实现了这个愿望。杨妃的兄长杨廷章早年侍奉太祖，太祖即位后多次担任内职，后出任晋州节度使。大宋建立后调任行州，又改任夫州，任满回京，在家中去世。贵妃张氏是衡州真定人，祖父张继任承德军节度判官，检校兵部尚书。父亲张同之 任本州资城官，检校工部尚书，侍奉赵王王荣，历任要职。天佑末年，赵将张文礼杀王荣，以镇州归附后梁。庄宗命将领符存审讨平。当时张飞年幼，有个幽州偏将武从谏驻扎在他家，见张飞美丽，便为他儿子聘娶。武氏家在太原，太祖随从汉高祖镇守病门，正值杨夫人因病去世，不久武氏的儿子也死了。太祖一向听说张飞贤良，便娶他为继室。太祖显贵后，累封至吴国夫人。汉隐帝末年，内部发生变乱，屠杀大臣，太祖在邺都被谗言陷害，张飞与各位皇亲在同一天于东京旧宅被害。太祖登基后追册为贵妃，发丧，所以世宗有夺情起父的命令。世宗继位后，因太祖旧宅是张飞遇害之地，便施舍为僧院，以黄建为名。德妃董氏是常山灵寿人，祖父董文广任唐深州入室参军，父亲董光嗣任赵州昭庆县尉。董妃幼年聪慧，刚会说话听声音，就能辨别丝竹管弦的音律。七岁时遇镇州之乱，亲戚离散，与董妃失散。潞州牙将得到他，藏在衣箱中。牙将的妻子因亲生女儿夭折，得到董妃后非常怜爱，胜过亲生，教导他女工和妇道，才艺品德兼备。董妃家人悲伤思念，他的兄长董宇四处寻访，长达六七年。后来潞州牙将到朝廷任职，董妃的同乡有知道情况的，董宇见到潞江高兴地接回妹妹，当时他十三岁。董妃回家一年后，嫁给同乡刘敬超为妻。刘敬超担任内职，到契丹攻破后晋那年，陷没于契丹而死，董妃在洛阳守寡。太祖的杨淑妃与董妃是同乡，平时常说董妃贤德。太祖随从汉高祖到洛阳，便想起杨淑妃的话，不久以礼纳娶董妃。大周建立之初，张贵妃遇害，中宫空位，便册封董妃为德妃。太祖自从圣穆皇后早逝以来，多次失去贤内助，后宫中只有董妃在，她像杰佩托簪那样贤德，完全遵循美好的规范。广顺三年夏季，董妃患病，医药治疗期间，正值太祖征讨兖州、海州，车驾将行，董妃上奏说正当暑热，劳烦陛下巡视，早晚奔波，需要人服侍，司部以下管事的人都已安排随行。太祖说妃子疾病未愈，多次让医生诊治，这次出行在即，不必麻烦内人。等太祖住避鲁中，董妃想派人进内关，多次派中使往来传达。太祖亲手写敕令给郑仁会说，深怕德妃因朕到兖州行营，派人运送内人前来侍奉，因各军都在野外，不可自安，令郑仁会专心体察。如德妃运送内人东来，便需上报拦住，或索取鞍马，不得供应。如他心意坚决，就将此手敕给他看。不久平定兖州，车驾回京，董妃并未减轻，不久在大内去世，时年三十九岁。罢朝三日，董妃长兄董宇以左赞善大夫退休，二哥董元之、三哥董自明都历任郡守。世宗甄惠皇后刘氏是将门之女，年幼时嫁给世宗。后汉乾佑年间，世宗在西班任职，刘氏起初封为彭城县君。世宗随太祖在邺都，刘氏留居府邸。后汉末年，李晔等人作乱，刘氏与贵妃张氏及各位皇族同日遇害。建国初年，追封为彭城郡夫人。显德四年夏季四月，追册为皇后，谥号甄惠，陵墓称惠陵。宣义皇后服侍，祖父符存审侍奉后唐武皇、庄宗，位置将相，追封秦王。父亲符彦卿任天雄军节度使，封魏王。服侍起初嫁给李守贞的儿子李重训。后汉乾佑年间，李守贞在河中叛乱，太祖率兵攻打，城破时，李重训自杀弟妹，将要杀到服侍。服侍当时躲在屏风后，用围帘遮挡。李重训仓皇寻找服侍，未找到，便自刎而死。服侍因此得以幸免。太祖进入河中，派人访得服侍，立即派女使送还他父亲。从此，服侍常感激太祖的大恩，拜太祖为养父。世宗镇守澶渊时，太祖为世宗聘娶他。服侍性情温和贤惠，善于揣摩世宗心意。世宗有时对下属暴怒，服侍必从容劝解，世宗非常尊重他， 到即位后册封为皇后。世宗将要南征，服侍常劝阻，言辞恳切率直，世宗也为之动容。等到车驾驻扎在淮殿，长期冒着炎热暑气，服侍因此忧虑成疾。显德二年7月21日在资德殿去世，时年26岁。世宗非常哀悼。之后有关部门上谥号为宣义，葬于新政，陵墓称义陵。按世宗有两位福后，后来的福后是宣义的妹妹，入宋后称福太后，此书未为他立传，未免缺失。五代十补，世宗皇后福氏即魏王福燕卿之女。当时有相士见到他大惊，密告福燕卿说此女贵不可言。李守贞素有意志，因此为儿子李重训娶她，婚礼完毕，李守贞很有喜色。后来他据守河中叛乱，后汉高祖任枢密使，受命出征。福氏之高祖与他父亲有旧交，城破之际占据堂门而坐，呵斥个君说我是福魏王的女儿，魏王与枢密太尉亲如兄弟，你们不得无礼。于是各军肃然退去。不久高祖至，高兴地说此女在刀兵纷乱中保全自己，可谓非常之人。于是送还魏王。到世宗即位，那为皇后，既免河中灾难，他母亲想让他出家以增福寿，福氏不悦地说死生有命，谁能剃发赤脚以求苟活，母亲之无法逼迫，便作罢。世宗一向认为福氏贤良，又听说他不以出家为念，更加认为他贤德，因此成为天下之母。使臣说周氏后妃共六人，而追测的有四人，所以内宫的事迹很少听闻，只有董妃福后的美好风范无愧于史册记载了。按此书无外七传考五代会要记载，周太祖第三女乐安公主被后汉所害，广顺元年二月追封，到显德四年四月又追封举国长公主。第四女寿安公主嫁给张永德，广顺元年四月封，到显德元年封晋国长公主。第五女永宁公主广顺元年九月追封，到显德四年四月又追封梁国长公主。